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候。今天是藏历2145年10月9号，公元2018年11月16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中，请收听《藏人谈西藏》，达瓦才人在2018年西藏国际研讨会上的演讲。从五世和十三世达赖喇嘛访清，看西藏与满清关系。今年十月，藏人行政中央驻台办事处等联合举办2018西藏国际研讨会。在今天的节目中，请收听达瓦才人发表的演讲。
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题目，其实就是浙江的电台有一个叫梁通大哥。梁通大哥呢，他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他就聊到文成公主说，说那中文书里面记载说，松赞干布到渤海去迎接文成公主，我说藏文里面没有啊。他说，达赖喇嘛去见满清皇帝的时候有那个单膝下跪，但他说这个就是象征重修等等。然后我就去查资料的时候发现，说这个其实就我们都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的，就比如说王立雄啊，还有很多的一些名誉的一些很多支持西藏的人，他们也都这么写。所以我再去看那个中共的那些资料，百度里面去做的时候呢，百度里面这段话他没有写，我就知道这里面有方面，你知道吧？就外面的不是专家的呢，他可能就以讹传讹的在讲，但中共他的研究的呢，他非常清楚这里面背后是什么，所以否则他不会漏掉的。那他里面没有写，就说明有问题，但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我就想去了解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然后因为以前的话，辽王藏人刚辽王出来，比如说达赖喇嘛那些传记虽然有那个硬版，但是其实真正出版的很少，我们都很难看得到，大家都可能忙于生计。后来是在咱们仓拉就开始出版历代达赖喇嘛的一些传记，藏文的出来，中文的也开始有一些翻译。然后我就去对照去看了一下。那十三世达赖喇嘛对自己到北京之行很满意，他说他收到了跟五世达赖喇嘛一样的甚至超过的这样一个招待，但是中文书里面看的好像不是这么回事。然后再去看五世达赖喇嘛，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问题其实我们大家都不知道或者是被忽略的。用这样的一个因缘下，我就写了这样一篇第五世达赖喇嘛和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访问满清的时候他们所的状况。那么第一章的古老的西藏类似这些 OK 我就可以省掉。说第五世达赖喇嘛访问的满清的时候，其实我在那中文的秦书录里面就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片段。那个片段什么呢？就说满清来有几代的皇帝来都邀请达赖喇嘛去满清，那时候是盛境在关外，那时候邀请的时候达赖喇嘛没有去，但是派了他的使者，使者去的时候满清的皇帝都是跑到城外面去迎接，然后说这是达赖喇嘛信的时候，满清皇帝站起来跑过来接受那些国书，他里面都写国书，类似这些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非常被达赖喇嘛尊崇。那但是你去看到满清的历史，其实满人他信的是萨满教，他并不是藏传佛教。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需要跟蒙古结盟，因为满清的人很少，他一定需要蒙古把他结盟或者拉拢蒙古，而蒙古人非常信达赖喇嘛，所以那个时候虽然满清跟廓尔喀人真是在冲突中，但是廓尔喀人听说满清要迎接达赖喇嘛，所以廓尔喀马上派人说，你们真的要满清迎接达赖喇嘛吗？这个迎接的话非常好，我也愿意跟你们一起去。但是这些，所以说达赖喇嘛对蒙古的影响很大，所以满清也因此加入到这里面，大概这样。那满清入关以后呢，是1645还是16年他入关。那在那之前1642年 西藏已经建立了五十二个喇嘛的政权，那么那建立政权的时候满清还在关外，那中国还是明朝，那个时候满清的使者就来来回回就非常多，我们国发现，然后到了入关以后呢，达赖喇嘛就 OK 就去应邀访问，访问的时候其实因为满清的皇帝他其实对藏传佛教他只是用嘛，所以他就觉得哎，达赖喇嘛真的来了，真的来了，我要去迎接的话，达赖喇嘛的随从都有3000多人，他如果来我的开销很大，对，我们如果能够在外面见面最好，所以满清皇帝就说，如果达赖喇嘛说他在我们边外边界以外见面很好，那我也觉得3000多人来我们也很麻烦，开销会很大，今年税收又不好，因为那时候他们战争还在进行中，跟那个明朝的参与的势力，所以我们是不是过去见达赖喇嘛，他跟那个大臣们商量，大臣们商量的时候，满清的大臣都说，对啊，达赖喇嘛既然他要来我们就要迎接嘛，我们又不入他的教，他来了我们不去迎接的话蒙古人会不高兴，但是如果迎接到里面的话我们开销会很大很麻烦，所以皇帝去边外跟他见一下那是很好的很好的，大家都赞成皇帝去边外，那所有的汉城了，汉城都是以前明朝的相将，那些汉城了他都说，哎呀，皇帝呢天下之宗，怎么能去迎接一个达赖喇嘛这样一个凡子啊，怎么能去迎接，所以不能迎接，说派个人去给达赖喇嘛送一点钱不就好了吗，那是这样的，那皇帝最后就决定说不听这些汉城的，他要听那个满城的，所以给达赖喇嘛写信说 OK 你既然说在边外见面就好，那么就决定了我们两个在边外见面，在边界见面，我会过去，我们俩到时候再聊 OK。 这个信就发出去了以后，过了十几天有个叫冯承畴，冯承畴是明朝的一个很有名的大将，他不是投降了以后呢，明朝的皇帝还以为他殉过了，还在皇帝的皇宫里面为他举行吊唁的仪式，类似这些，最后他其实投降满清了，就他以他为首的他们后来去见皇帝说，昨天观那个天象观那个天象啊，天象里面说太白跟流星什么的很有趣，对他说昨天呢有太白星跟日太阳增光，流星入于紫微宫，然后说日是皇帝，那个叫太白星人跟他争光啊，然后呢那个紫微宫呢是皇帝的象征，流星竟然敢突入，意思从头到尾意思说达赖喇嘛是在跟你争光，是跟你在跟你抢位置，类似这些，那皇帝一听哇影响到大位，那就好还不要去了，然后就说哎呀因为很忙达赖喇嘛来，类似这些，然后到那边达赖喇嘛也谈到他这个传记里面都有，达赖喇嘛的传记自传里面，但他每天每天他都会写，但是下马过去皇帝再过来十步然后他们两个一起去，然后皇帝请他先喝，一起入座，皇帝请他先喝茶，他说这样好吗，皇帝跟他我们一起喝，那是这些就是五世达赖喇嘛的里面藏文里面记载的很清楚，那个时候我就看到那个我们这次的我们的习大的那个习近平或者说是那个金正日，他们比较在乎那个中国东方的礼仪，我就发现他们是主人，所以外国的人来他们都是站在一个位置上，然后等着对方过来然后再握手，那都是这样一个礼仪，那么但是满清的皇帝是还走过来很多步，但是这里呢就说这是一个我们在中文说五世达赖喇嘛里面的传记里面记得，那十三世达赖喇嘛会什么样子呢，我们去再去我再去看看清修录，清修录里面就发现满清原来的计划是想要让达赖喇嘛跪迎跪送然后呢那时候有一个满清的大臣叫张英堂，张英堂呢他提出的建议什么呢，要给达赖喇嘛一个新的封号满清在西藏的大臣呢要想变成像英国人在印度的总统一样的总督一样的地位，要用王礼来对待达赖喇嘛，所以要么驻藏大臣地位一定要提高，他认为驻藏大臣已经没用了，驻藏大臣在西藏没有任何的权利他只是坐在自己的衙门里面，外面的事情什么都做不了，所以一定要换一个名位，然后给达赖喇嘛呢一定要给他空前，
给他薪水，给他薪水就等于是变成他是领皇帝的薪水的这样一个传承。因为什么呢？他说印度的那些土王都会领英国政府的发的薪水，所以他虽然有王号，但是他是领那个英国的，所以呢，然后他就跟皇帝说，所以总之西藏是未来我们中国最佳的殖民地，或者说最适合的殖民地。他在那个奏里面好几次都说西藏真的会可以变成很好的一个殖民地等等，这是他的计谋。所以满清是按照这个套路去做，达赖喇嘛是让他下跪，达赖喇嘛拒绝，然后达赖喇嘛在那里面，其实他也听到，他去见，每次去见慈禧，每次见光绪是怎么样，他那里面记得非常详细，他怎么样进去，刚开始坐轿，然后到什么什么殿，然后去见到什么什么大人，这个大人，那个大人领路，然后他又从哪个阶梯上去之后呢，慈禧太后已经在里面，然后出来迎接，然后他又说他给慈禧太后献了一个哈达，一个红色的哈达，还有一个佛像，慈禧太后给他了什么念珠和吃的，然后他们见完了，慈禧太后又给他送来多少财富，那里面都是那个金银珠宝的非常多，然后见那个光绪的时候，他进去光绪已经坐在那边，一看见他起来，他又起来，然后过来迎接，然后我们俩一起入座等等，你就会发现《清修录》里面讲的是皇帝和大臣的计划，我是当然我们讲的他跟他见面了什么，然后真正见面《清修录》里面怎么讲呢，他就说达赖喇嘛觐见皇上，或者说在这边赐座，没有赐宴，一起吃饭，然后在后面就什么的跪啊，这些都没有写。那达赖喇嘛说根本没有这回事。然后达赖喇嘛也谈到说有那个张大人，因为藏文里面都有达人，就是中文的大人了，说张达人，某某达人，达寿，类似这些，就是他都有那个。类似这些里面见的，你都可以发现他们完全没有这回事。然后我想重点讲的是，我发现现在的中国政府推行的政策和当时满清末年张荫堂以及赵尔丰向满清皇帝提出的建议都是一脉相承。他虽然换了很多的名目，张荫堂和赵尔丰呢，他的比如说赵尔丰大家都知道他是个武夫，他在西藏杀了非常多的人，他要求所有的喇嘛，他要所有的喇嘛还俗，然后用佛经来做鞋垫，然后用佛教的那个僧侣来做成那个裤子啊等等，他故意的去侮辱那个藏传佛教。但是他里面呢，他自己写的书里面他说什么呢？他说他这个我把它放在最后面的注释里面，他那里面他就说人人都要入学堂学官话，蓄了头发，讲究礼法，这是他要求的。你学入学堂了，你就要去说的官话就是汉语，蓄头发就是不要出家，那个讲究礼法就学的儒家的那一套。然后你再去看那个张荫堂在拉萨，张荫堂被派到拉萨大概有七八个月，在那里面他也写了很多的东西，要西藏人从那个衣食住行到名字到语言到所有的文化都要改，都要改成汉化。那这些政策，他这边赤裸裸提出这些政策，到现在我们在中国政府也好，或者国民党政府在西藏推行，那些政策都是一样的。他们推行的所有的政策都是建制西藏的语言文字。所以我们也知道，前一阵子有一个西藏人，他仅仅要求我们要在补习班半补习班学习藏语文，他判了五年徒刑。所以你就知道，藏语文学习藏语文这个事情，从张荫堂到赵尔丰开始提出这个问题，这个主张以后，到国民政府以及到共产党，从头到尾，这个政策不管换什么的名目，它都是针对这个。我想大概就这样简单的讲述，因为刚刚已经举牌了，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谢谢您。